扣除了导体以后，跟没有导体的时候一样，还需要知道这些扣除导体以外的微撇类的电荷分布，然后就是电势或者是电势梯度的分布。证明也可以仿照刚才的方法，用反证法来证。第二类问题，如果是导体类，这个区域微内又有一些，也是有一些导体，那我给定了，把这些导体扣掉以后，微撇给定了微撇里面的这个电荷分布 low，并且给定了各个导体上的总电荷 QI 以及 V 的边界 S 上的 phi 或者是 partial phi partial n 的值，那么 V 类的电场就唯一确定。就是我们现在第一种情况，就有导体说的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导体啊，它没有带电，没有电荷。第二种情况呢，是这个导体假如是有带电，那有带电就除了知道这个 phi 和 phi 的梯度的分布以外，还要知道这个电量，因为在导体电荷只分布在导体的表面。那这个时候就会唯一确定。这个证明呢也是比较麻烦，我们就不讲了啊。大家就是知道这三种情况下电势要唯一确定需要什么条件就可以了。这个很相似啊，刚刚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搞不清楚。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说要知道两个条件，最少要知道两个条件，这个电势才能唯一确定。什么条件呢？第一，假如空间没有导体，那么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空间的电荷分布 low， 只需还要知道在边界上面 phi 的分布，就电势的分布，或者呢电势的梯度分布。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这空间还有导体存在，有多个导体存在，但是导体的表面没有电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只需要知道两个条件就可以了。第一，就是扣除了这个导体以外剩下的微撇空间它的电荷分布 low。还需要知道一个条件，就是在这个边界上面 phi 的分布，或者呢是 phi 的梯度 phi 的导数的分布。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我这个空间有多个导体，而且有些导体的表面还带有电量，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知道三个条件，两个条件就不够了。第一个条件，我需要知道扣除这个导体以外的微撇空间，它的电荷 low 是怎么分布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我还需要知道这些带电的导体表面它的电量有多少啊 ，Q1、Q2、Q3、Qn 有多少。这是第二个条件，然后还要知道第三个条件，就是要么在边界上 phi 的分布，要么呢在边界上 phi 的梯度或者 phi 的 partial n 的这个导数的分布。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下，只有知道了这两个或者三个条件，我们才能唯一的确定电场。这就是今后我们编程序的时候需要知道的。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个静电场的唯一性定理的三种情况。这个唯一性定理它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个是通过电脑编程序来计算电场分布的时候需要知道哪些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也是说明了电荷与电场之间的相互的制约关系。就是说你静电场是由空间的电荷产生的， 电力线由正电荷发出，回到负电荷。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电荷放到静电场里面去，不管是体电荷还是面电荷，都会它的分布都会要受电场的影响而重新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这里写一段话啊，就是电场与电荷的相互制约关系，如果空间有一些导体，给定了各个导体上的总电荷之后，这是第三种情况，在空间呢它是会激发电场的，导体上的电荷受到电场的作用，所以就电场和电荷之间相互有一个作用。在静止的情况下，导体呢它是静电平衡，导体的表面会是一个等湿面，那么导体上的总电荷和导体面为等湿面的条件，就同时确定空间中的电场以及导体上的电荷面密度。当然这个面密度也会与它的表面的曲率半径有关系，曲率半径如果是越小的话，这个面密度就会越大，曲率半径越大，面密度就会越小。好，那我们来算一下题，这个电动力学啊也是有大量的细题的啊，不仅概念要很清楚，尤其是算这个题，尤其是要注意这个矢量和微分两种运算加在一起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如图所示啊，如图所示，有这样两个同心的导体球壳啊，这里是个导体球壳，外面还有个导体球壳，然后呢在这个两个球壳的中间，这边充了一种伊普森龙一的电解质，这边充了一种伊普森龙二的电解质。那么要我们如果知道了里面这个导体球壳的表面它是带了 Q 的总电量，这个外面这个导体球壳呢它是接地的，要我们求这个球里面的这个电场，左边的E1右边的E2，它这个电场强度是怎么分布的，像这样的题。这样的题呢我们首先也是要考虑对称性，然后就要考虑边界条件啊，做这样的题就要从这两个思路出发。首先呢，因为我这个结构啊，里面的球壳外面的球壳都是球对称，都是球形的，所以呢它这个电场就一定会具有球对称性，所以我们的 E1 和 E2 我们建立坐标系呢就要建立一个球坐标系，那么这个E1 和 E2 呢它一定也是球对称分布的，也就是说沿着这个半径沿着法线的方向来分布的，这是定性的分析它。第二个呢，我们前面又讲了电场强度在边界上它的切向方向切向分量是连续的，如果在这个边界面上面，在这个介质的边界面上它有自由电荷分布，有面电荷分布，那么它的法向分量就不连续，当然如果是没有面电荷分布，那么它的法向方向也会连续，这就是电场在边界上的两个性质。好，利用这两个性质，那我们就可以建立坐标系，可以设这个电场的性质去求解它了。首先因为这个电场是球对称分布的，那我们建立了球坐标系以后呢，就可以令左边的电场强度是 R 的立方分之 RA， 也就是说大小是 R 的平方分之一啊。它因为你球对称分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点电荷的形式，是吧？点电荷它的这个电场强度就是 R 的平方分之一的数量级， 电势呢就是 R 分之一的数量级，这个大家要很清楚啊。所以呢它既然求对称分布，又是求这两个球可之间的，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电场强度就是 R 的平方分之一的数量级，我们写成矢量就是这个形式。那 EU 本来我们设的时候不应该设成是 R 的立方分之 A， 应该设成是 R 的立方分之 BR， 那为什么我也设成是 A 呢？就是 E 左会等于 EU 呢？就是因为啊，刚才我讲了电场强度在切向方向是连续的。那好了，切向方向是连续的，我们现在在这个边界上面，这就是它的切向方向啊。那比方说我这一点处，这一点处的 E1 就要等于 E2 吧，就 E1T 要等于 E2T， 而这个 E 呢就是沿着切线的方向，就是这个边界的切线方向，那 E 要等于 E2， 所以这个时候 E 左就等于 EU， 所以两个系数是一样的啦。它就是本来是要一个零 A 一个零 B， 因为考虑到它的编制关系，切向分量是连续的，所以两个相等，所以两个都是 A。 那同样的道理，这个 D 本来在法向方向是不连续的，假如这个电介质在这个边界上没有自由电荷分布，那它的法向方向也会连续。然后我们就取高斯面呢，就取与这个球可同球心的这样一个球面作为高斯面，那么这个高斯面里面包含的这个电量就是不变的，就是 Q 嘛。这样呢就是高斯定理，它就是 Q。 这个 Q 这个封闭曲面积分它就包括两边是吧，一个是这个高斯面，一个是左半球面和右半球面，左半球面就在一介质里面，右半球面在二介质里面。那么在一介质里面它没有说，那我们又默认它三个定语是吧，各相同性的均匀的线性的介质，那 D 就是等于伊普森龙一，所以 D1 就是伊普森龙111乘以左半球面加上 D2 就是伊普森龙212的右半球面积分，那 E1 和 E2 就是 E 左和 EU 嘛，这个是 E1 这 E2 两个是一样的，那我们提取公应式，这个球面一积分很快就可以求出这个系数 A， 那系数 A 求出来带到这里面去，那么 E 左或者 E1 就等于 EU 或者是 E2， 那就等于这个式子，这样我们就把电场强度就求出来了，把电场强度求出来了。然后呢利用这个在边界处，大家注意这个边界处是什么边界处，这个呢是两个情况啊，是指的在这一个，就是在这一个边界处，不是指的在这个边界处啊，在这个边界处是没有电荷分布，没有自由电荷，但是在这个边界和在这个边界处导体表面是有电荷的。那么比方在这个边界处，那它是一它是二哦，在这个边界处它是一它是二啊，那么在里面 D， 假如这是一这是二的话呢， D1 就等于一，一等于零呢，导体内部的电场强度为零，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这个式子，就是本来是 D2 减 D1 等于 sigma F， 那 D1 就是这个导体球壳里面， D2 呢就是那个左边那个电介质里面啊，所以就有这个式子。那左边那个电介质里面它是等于伊普森龙111，就是这个式子带进去。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球左表面和右表面的面电荷密度的分布就求出来了，球壳上的电荷分布。所以大家现在注意啊，像这样的题目那个边界是哪个边界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相当于是有四个边界， 这个边界、这个边界、这个边界和这个边界，在这个边界和这个边界上面，西格玛 F 是等于零的啊，就是说它没有自由电荷，自由电荷电介质里面没有，电介质里面只有激化电荷，自由电荷就只分布在这个导体的表面上面啊。这就是关于静电场的唯一性，通过唯一性，通过对称性，通过高斯定理，我们来求解电势、电场强度和面电荷密度的分布，就这么求的。好，讲到对称性，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四种啊，四种不同的对称性、不同的电场分布情况，我们最典型的有这样四种方法来计算这个静电场 Phi 的分布。到第三章我们学这个静磁场的时候一一对应，有四种静磁场的对称分布，那一样的我们就有四种这个磁场的求法，所以第二章我会讲的比较慢一些，第三章就很快。可以用拉普拉斯方程，用分离变量法求这个有助对称性的那种电场分布，那同样道理我们也可以求这种助对称的磁场分布啊，有这种用点电荷构成的那种电场的，用镜像法来求它的电势分布。那么这种点电荷的格林函数来求它的电势分布，还有这个电多积聚，就是对于一个原厂的那种电场强度、电势的大小的分布的时候，我们用电多积聚的方法，我们同样磁场都可以用相应的方法去求解。下面我们就求第一种有这种助对称性的时候，我们看分离变量法怎么样求解这个拉普拉斯方程啊。拉普拉斯方程呢，就在这四种方法里面是比较麻烦的，最麻烦的是这个电多积聚的展开方法。刚才说了，如果是空间没有自由电荷，那么这个 low 就等于零，波森方程就可以转化为一个其次的拉普拉斯方程。这个尽管是已经简单了很多，变成非其次变成其次方程了，但是这个二阶的三变量的问题还是很复杂。比方说我们在球坐标系里面，那么这个拉普拉斯算子可以写成这样三项，第一项是对镜像 R 求二阶偏导数，第二项是对这个西塔啊，就是对这个它是一个球坐标系啊，比方说这个是 R， 那么与 R 轴相交的呢，这个就是西塔，那这一个竖起来呢就是 Phi 啊，我们用这个吧，这个 Phi 是有电势了。所以它就能够写成这样三项，这样三项你直接求解是没法求的。我们现在假设那个函数就是这个电势啊，它可以是分解成为独立的，就是说它 R theta phi 我可以是把它分开，分成三部分的乘积。如果它具有这样的解的性质，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分离变量法来求解。一个一次一次的分离分离两次。那首先呢，第一次分离我假设这个电势 Phi 它呢可以写成镜像函数 R 和这个球函数 Y 的这个乘积。 径向函数里面呢，它只是 r 的函数，球函数呢是 theta 和 phi 两个的函数。那么我们把这个 phi 带到这个拉普拉斯方程里面去，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这个等于零。好，那么在这个式子里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呢显然就只是 r 的函数，而后面这两项呢就只是 theta phi 的函数。如果这个函数要等于负的这两个函数之和，因为它这个变量是任意的，显然只有当它等于一个常数和这两个等于一个常数，那么它才会等于负的这两个之和啊，就是我们变形一下，它要等于它，是吧？左边只是 r 的函数，右边呢只是 theta 和 phi 的函数，两个函数要相等的话，那就只有它也等于一个常数，它也等于一个常数，两个才相等啊。一般来说，这个常数我们就可以令它为 lambda， 只要是常数就可以。但是后面这个球函数啊，它会是一个勒让德函数，这个勒让德函数要收敛的话，它一展开成多项式，勒让多项式里面就必须是要到一个 L 乘以 L 加一，也就是两个相邻的正整数之极，那这个勒让德函数它才能收敛，勒让德多项式才能收敛。所以这两个函数相等，不能等于任意的常数，只能是等于两个正整数之极。